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讲这个在涛的故事。上回啊咱们讲到说，这个溥仪啊被两派人所左右，一派人呢就是在涛为主的啊，保护他的安全；另一派人呢就是以这个郑孝胥为主的，说干嘛呢，让这个溥仪啊投奔日本人，意图东山再起。这亲日派啊是软硬兼施，从来就没消停过。咱说了，当时的内务府大臣叫郑孝胥，在这个日本驻华使馆的支持之下呀，对各方就开始拉拢，主要拉拢谁呢？什么王公大臣呢、啊？帝师就是皇上老师啊，清朝的遗老遗少啊，包括这个太医院里边的御医，他也愿意交往，尤其呢想和这个在涛交往，借机啊好跟这个皇叔在涛啊拉了关系，因为他知道这在涛跟溥仪关系不一般。这在涛呢思想比较灵活，这溥仪啊最信服的就是在涛。但是在涛这态度截然相反，他就嫌弃郑孝胥啊这人不地道，心怀鬼胎，所以呢不愿意跟他交往。即便是偶然俩人在什么公众场合不得已碰面了，也只是呢一乐，敷衍一下，点头就过去了。这在涛啊还经常提醒别人说，你们啊记住了，千万别跟那个郑孝胥多接触，那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呢很多人因为在涛这个提醒，对这姓郑的可就提高了警惕，而且呢基本上没上他的当。刚开始的时候呢，这在涛用自己这个地位啊身份呢、啊、毕竟是小皇上的皇叔啊，利用自个儿的影响力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亲日派这帮人的活动。但是呢以后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让在涛觉得是身不由己了。这溥仪的命运呢完全被亲日派是一手掌控着。好家伙，这帮阴险狡诈的野心家呀，千方百计的就劝导让溥仪干嘛呢，您得赶紧的离开这个醇亲王府啊，您干嘛去，赶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呢才能让您复辟，这都是阴谋行动啊。当时对外事务呢大多是在涛啊一手处理的，他们呢对这个是格外的眼红。为什么呀，这大权掌握在在涛手里边，小皇上溥仪最信的是他，所以说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怎么办呢，得把这个在涛手里的大权让他旁落他人。可是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啊离析，建立这叔侄俩的关系，然后意图下边的事情。果然由于这个亲日派啊投其所好，而且的不断的拉拢这个溥仪，再加上溥仪少不更事，十来岁不到二十，胸无主见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变幻莫测，这溥仪心里边也没底，所以啊他更希望这阴谋活动啊能够顺利的进行。这溥仪啊慢慢的就倾向于这个亲日派，进而呢对这个在涛啊就渐渐的疏远了，甚至在这公开谈话里边也多少表现出了对这在涛啊有些不满意。这溥仪呢当时就曾经对在涛的儿子叫溥家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你阿玛，就是你爸爸在涛的意思，说你阿玛和在泽他们总是叫我看一看等一等，不知道等到何时为止啊，夜长梦多，将来说不定又起什么变化。看得出来， 这段话呀，表现出了这小溥仪呀，心里边没底，而且这时候挺着急的。那么在涛呢，他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对策，所以只能呢劝皇上再等等再看看。可是呢，这边等着，那边亲日派郑孝胥不断地撺掇这个小溥仪，而且说以后会如何如何，日本人怎么怎么帮你。那作为一个孩子，而且心急如焚的这么一个小皇上，自然而然的就相信了郑孝胥，开始对这个在涛另眼相看了。当时在涛呢也是无计可施啊，和这个在泽呀就合作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办法，叫什么呢？叫久安长治。由他们两个人牵头，分别呢率领几个王公大臣轮流在这个北府，也就是现在什刹海那个醇亲王府啊，在那儿值宿，一宿一宿的不走，认为啊一切问题即将解决啊，甭管这个亲日派郑孝胥进行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其他意外事情发生了。所以你看在涛还是没辙，只能派人天天守着，不让亲日派接近溥仪，仅此，其他没有什么高招了。这日本人呢早就认为这溥仪啊，好家伙，那是奇货可居，盯上溥仪了，说这人呢对我们来说大有用处，为了实现呢侵略中国这目的，又加速了促成溥仪外出出走的计划。因为只有溥仪到了自己的阵营，他们心里边才有底，这是一个好使的棋子儿啊。那么日本人呢就使出了惯用的手法，干嘛呀？用谣言来蛊惑人心呢，就编造那个骇人听闻的谣言，怎么恐怖怎么说，怎么吓人怎么说。为什么？以这个谣言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呀。他们呢开始传荒信，说什么呀？说这个冯玉祥啊马上要第二次进京了。进京不要紧，来北京干嘛呀？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回来北京要对溥仪采取一个彻底的行动。您看这话吓人不吓人？他可没说清楚了，什么彻底行动是弄死你，没有这话。哎，给你传一荒信儿，而且这荒信儿啊能够让你自然而然的往那最坏的方面去想，彻底的行动到底是什么我们可没说，您想的是什么是您自己的事儿。但是这四个字可挺吓人，让日本人这么一吓，这溥仪啊当时下定决心了，就归到亲日派的阵营来了。这溥仪啊还曾经对这个溥家说，这溥家是谁呢？就是他那叔叔在涛的儿子。这溥仪就跟溥家说了，说这个日本使馆武官呢已经亲自来访了，他们对我继续住在北府啊，也就是醇亲王府，也感到很不安全，最好先到东郊民巷，他们一定帮忙再给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那我也考虑过张作霖的话呀也不能使人全信，一旦是有变化了再想走可就走不成了，我打算呢在这两三天里边先到东郊民巷，你们暂时还留在北府，等我有了一定的住处的时候你们再找我去。这是溥仪的一段话，看得出来当时溥仪是真慌了。那么那时候呢是一个冬天啊，据这个史书记载说，冬天呢那天是黄沙漫天，寒风凛冽，这么一个冬天的下午，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之下，这溥仪呢得找一名医啊，干嘛出府呢？想了一辙，说啊出府查看呢租出去那房子，以这个为由坐着小汽车可就奔了东郊民巷，辗转的就住进了日本使馆。而且临行前呢他对这个溥家是再三嘱咐，说这件事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活下来，所以在我没走之前你千万别跟你阿玛说，那意思你千万别告诉你爸爸在涛，如果这事儿泄露出去了，不但我走不成，没准我这命可就没了。您想想，这小皇上以自个儿性命之忧说事儿，这溥家他敢违背圣旨跟他阿玛说去吗？他不敢呢，所以把这事儿啊瞒了一个严实，让这溥仪可就走了。但是事后在涛知道了这个事儿，他会怎么办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咱刚才说到这溥仪呢，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当时是漫天黄沙，寒风凛冽，可就出逃到日本使馆去了。 而且临行前跟这傅家说，你别跟你爸爸再掏说，因为这事儿走漏了消息，可能我有性命之忧。连吓唬带哄，这傅家呀真没敢跟再掏说。但是呢，没有不透风的墙，敢等这溥仪走了以后，事后这在逃知道了，当时是十分的震怒啊，当即把这溥家叫过去了，再三追问这溥仪到底去哪儿了啊，说你整天里跟皇上在一块儿，为什么事先你不跟我说一声。这溥家也害怕呀，但是呢又不敢把这真相啊全说出来，因为呢这溥仪走之前跟他说了，你说出来可能我就没命了，所以皇上命要紧呢，他还跟这瞒着呢，只能继续啊编谎。这在涛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可奈何了，这自言自语啊，哎呀，已经被一老一少们所包围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呀？言外之意是什么呀？那帮人把溥仪裹挟了，我再怎么想辙没用了。这溥仪呢，自打进了这个日本使馆，可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棋子儿。从此之后，那才真的是身不由己了呀。在这个溥仪辗转到了日本使馆之后，这在涛呢，为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啊，20岁的寿辰。小皇上20岁，搁咱们叫生日，那到皇上那儿呢，算是大寿。那一天呢，说这个日本使馆礼堂，好家伙，装饰一新，这日本人有鬼心眼子呀，得做一个姿态给溥仪看看，我们很重视你嘛。所以呢，地板上铺的都是豪华的地毯，这地方临时呢作为宝座，这太师椅端上来，上边铺上黄垫子，这就是您在日本使馆的宝座啊。您呢到时候坐在这上头接受百官朝贺。这墙上一看也不对呀，对吧，这墙上是咱日本使馆的墙，咱知道中国这皇上啊是以这个黄色为尊，赶紧出去买这个明黄纸，好家伙，把这墙上都糊成壁纸了，金灿灿一码黄。这仆人们呢，清一色的都给我穿上这个清朝的袍草靴帽啊，戴上这个大红缨的帽子。届时啊，从各地赶来的王公贵族啊，清朝的遗老遗少啊，好家伙，组织了600多人，下边呢是分班列立两旁，等着给这个皇上啊磕头贺礼。那么说这第一班是谁呢？是进至王公世爵，就是皇上家的亲戚，由这个在涛领衔。这第二班是蒙古的王公、活佛大喇嘛，是那彦图领衔。这第三班是内廷司员，师傅就是皇上的老师，以及南书房翰林，由这个陈宝琛呢领衔。第四班呢是前清官吏，在民国又任职的这些个人，由这个赵祺领衔。第五班呢是前清的遗臣啊，由这郭增信领衔。第六班呢是外宾，您看连这外国人都请来了，由这个庄士敦领衔。这溥仪啊坐在椅子上边，这椅子还是跟紫禁城一样坐北朝南，但是呢已经不是当时那个金丝楠木啊雕的那个龙椅了，是一个西式的椅子，就代替皇上的龙椅。这小皇上溥仪往这一坐，接受百官朝贺。话说那一天呢，他这装束也是变了个样，不像以前了，说皇上坐在龙椅上得穿着这黄色的龙袍，他没有，穿的什么呢？哎，这还有这个史料记载，当时呢也有照片，穿的是啊，里边是这个藏蓝的长袍，外边是黑缎的马褂。这群臣们呢也大体是这种装束。那么除此之外啊，和这个宫里边的礼仪基本上没有差别啊，分班列立两旁，然后一班一班上来，3拜9叩，山呼万岁，给皇上朝贺，这个礼仪基本上没变。在这个群臣呢3拜9叩行礼的时候，这溥仪当时啊不禁是伤感万分呐，当时就发表了一个即兴的演讲，大概什么意思呢？什么破坏之责首先民国，金舍此不言，专借口谕丁巳，就意思就是说呀，什么这个我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那都是闹民国的事儿啊。然后呢，咱今天按下民国不表，咱再说这复辟没成功，所以呢，小皇上我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我今天这心里边虽然过生日，但是有苦难言，极其的不痛快。大概其就是这堆话。那么就在这次啊。这祝寿之后，社会舆论就开始严厉地抨击这个溥仪，说他呀投靠日本人， 你是阴谋啊，妄图复辟这个清王朝。这溥仪呢，当时也是昏了头了，忘乎所以了，更加的变本加厉。正好您想，溥仪当时20岁的生日啊，一个人到了这个岁数，正是叛逆期的时候。而且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溥仪啊，打登基之后，可以说就没有什么手掌大权的时候。一看自己是皇上，又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没当2天半被人轰下来了。你想，这么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心里边肯定不平衡。这个时候，大家开始一致的抨击他，所以啊，让他变本加厉干嘛呀？我就跟日本人勾结了，怎么着吧？我就妄图东山再起，怎么着吧？跟着日本人呢，是联系的越来越紧密。而这个时候，在涛呢，面对社会上这些个指责呀，包括善良的忠告啊，这些个舆论呢，这在涛啊，毕竟是年岁大，经过事的人，头脑呢，反倒是慢慢的清醒起来了。哎，他呀，不想再做那些个徒劳无功的举动了。这溥仪离开了北府之后出走了，这在涛啊，似乎也是看透了日本人的这个野心，从此啊，对这个日本人是再也没有好感了。自然呢，也为此加剧了他跟侄子溥仪之间这个矛盾的激化。在这个溥仪啊寄居日本使馆的这段时间里边，话说这个在涛呢，陪同在峰曾经几次到使馆里边探望。那么每次探望其实啊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劝小皇上溥仪，你赶紧回心转意，跟我们俩回到北府。而且说什么呀，说段祺瑞啊和张作霖已经安排好了，而且是你叔叔我在涛啊亲自去那儿周旋的，确保咱们北府安全，小皇上你性命无忧。但这个时候啊，溥仪在日本使馆里边过的呵甭提多滋润了，要不说日本人有心眼儿呢，为了能够扣住溥仪这个棋子儿，那是盛况空前，无比的热情啊。不仅是日本公使方泽，还有什么日本兵营的这个竹本大佐表示了尊重逊位的皇帝你自由的意志啊，确保你生命安全以及你随从的安全，干嘛呀，给你让出一整栋楼房来，小皇上你住在这个地方什么待遇啊，不是给您开单间，不是开总统套，这楼都是您的，盛况空前，这么热情。溥仪一看呵小皇上吗，心里边一想，我也就在日本使馆，我这日子过得还像个皇上，你想他必然这心眼就偏向日本使馆了。那么于是呢，这个什么大清皇上的奏事处啊，大清皇上的值班房啊，因为日本使馆给他腾一楼嘛，所以说这些个部门在日本使馆里又恢复了。内务府大臣你看吧，各司其职。当时啊，这日本使馆里边也热闹，什么样啊，几十个随行的太监，贴身的宫女儿，什么老妈子，这个御膳房的厨子又开始忙活起来了。等于啊，在日本使馆里边又建了这么一个小朝廷，溥仪在这过得滋润的很呢。所以说在封在涛劝他回到北府，溥仪压根不想。那么之后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呢？虽然今天过得非常的好，咱们呀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慢性子，不光是啊性子慢，说话也慢，走道也慢，一步三晃，好家伙，比那乌龟爬呀快不了多少。有一天呢，这个人呢慢性子在街上啊又是大摇大摆，一步三晃的在那儿踱步呢。这时候按现在话说呀，已经是下午2-3点钟了，正好呢对面来俩这个官府里边啊巡街的这个兵丁，就看到这个慢性子了。哎，慢性子麻去呀，我呀上前边你们的县衙门，我去跟老爷呀说点事儿去。这俩巡街兵丁一看这慢性子，气不打一处来，说你知道不知道，咱有一个法律，晚上得宵禁，你知道吗？晚上过了7点再出街来，您没事儿，让这巡街的逮着下大牢，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啊，那你就别去县衙门了，到时候逮你。 着什么急呀？这晚上七八点钟不能出门，到时候逮我。现在刚下午两点，我出门不犯法，你们逮不了我。慢性子，甭说这话，现在是下午两点，等你走到县衙门就晚上九点了，你知道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咱说到这溥仪啊，在日本使馆里边受到了盛况空前的热情招待，这日本人贼心眼的多呀，给腾出一栋楼来，把您的小朝廷啊直接搬到我们日本使馆，您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您还享受皇上待遇。那溥仪当然高兴了，所以对于自己父亲在封，包括说叔叔在涛的劝慰啊，全是耳旁风。这溥仪呢，后来在天津居住的时期啊，和这日本人勾结的是越来越紧密，为这个复辟活动啊，可以说忙得不可开交，天天以为自己忙正事儿呢。这在涛啊，听到这些事情之后，那是太担心了。他呢，又不想卷到这个政治事件里边，但是呢，又不甘心这溥仪啊当了日本人的傀儡皇上，毕竟说这叔侄反目。这溥仪还是我的侄子呀，我们还是一个姓啊，这日本人呢是外人呢，所以不能让侄子落到日本人手里。那考虑到溥仪呢对自个儿已经是存有戒心了，我说什么已经是不管用了，这在涛一想啊，干脆我来一个曲线方式，咱来点柔的吧，就请这个在封，也就是溥仪的生父，说你呀去转告溥仪，告诉他啊，一定要关注外界广为流传的这个溥仪跟日本人勾结的传言，什么事情你告诉溥仪都要谨慎处理，千万别上了日本人的当，这是好话吧，也是好心吧。这在封呢就转告了溥仪，溥仪听完之后脸当时呱嗒沉下来了，不高兴了。为什么呀？就问这话您是打哪儿听来的。这在封这人你也知道，前面说过没主意，就有点窝囊废那意思。一看小黄这么问了，说那我这个是鹦鹉学舌，我是跟那个在涛那儿听来的，他让我转告这话呀，劝劝小皇上。好家伙，一听这话，溥仪不禁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啊，拍着桌子说呀，说这在涛有话他直接可以跟我说，为什么通过王爷您呢？这话一说出来，加上一拍桌子，吓得这在封是战战兢兢，赶紧解释说在涛不敢说，所以才让我传达给您的。就因为这档的事儿，结果这叔侄俩是完全闹翻了。正好俩人闹翻了吧，有些人趁虚而入，开始起哄架秧子，不断的在面前呢就告这个在涛的黑状，以至于呢这溥仪盛怒之下还写了一个训斥手谕给这个在涛，这就不得了了。皇上当面骂街就已经很严重了，皇上写封信骂你，这事儿就更严重了。那么这溥仪呢，悄悄地离开北京之后，在涛一看被溥仪训斥一番，也是无奈呀，就曾经一时感到啊，我这个当叔叔的呀，得了，我也不管了，我喘口气儿，我自顾自吧。当时呢，说实话，闹翻之后，这在涛啊，也算是全身紧绷的神经啊。放松了一阵子，心想爱咋咋地吧。最初这几年呢，尽管这时局啊依然是动荡不安的，战乱比较多，但是在涛呢一看，当时啊手握军权的这些个北洋军阀当中啊，有不少都是前清的旧臣，对这皇族啊还有这皇室啊怀有不同程度的好感，毕竟曾经呢是我们家的奴才，所以往往啊通过自己熟悉的这个途径啊，就对他们表示点敬意呀，表示点问候啊，给点各种关怀呀。所以尽管这清朝皇室还有皇族啊前景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暗淡无光，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这时候呢，这在涛啊有点阿 Q 精神，还给自己找点希望。一直等到了1927年以后，这蒋介石呢夺取了政权，很快就向这个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这个北方就反扑过来了。这个时候啊，在北京的在涛就感觉到了，哎呀，山雨欲来，大难临头啊。他当时啊非常的不安，也很震惊，就开始慢慢的关注这未来局势的发展。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呀，还有这个载沣和这个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前这关系特别的好，所以说呢，我们之前关系好，这次张作霖招致了灾祸，我们平时跟他又关系这么好，有来往，不会殃及到我们吧？所以当时载沣一家子在这西什库天主教堂就住了一段时间，躲那儿去了。这也是啊，载涛出面向张作霖写信，就希望啊他能够给予保护。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啊，才又从这个教堂搬回到王府。至于说清朝皇室的人员和这奉系其他人，那联系就更多了。如今这个蒋介石联合各路军阀北上去讨伐张作霖，那载涛还有皇室成员呢，就很可能会受到连累了。所以说为了确保全家老小性命安全，这载涛啊，在1928年6月初就带着全家人做了一个决定，干嘛呀？跟着这五哥载沣还有六哥载洵，咱这一家子赶紧的奔火车站，咱上火车奔天津避难去吧。这载涛就认为啊，当时这天津有不少的外国租界呀，所以中国的一些个什么这个大企业家呀，对吧，有钱人呢，都在那儿买房的置地，把这个天津呢当成了一个藏身之所。后来呢，好多达官显贵退位之后，带着妻儿老小，包括那些个钱呢，也都住进了租界地。所以你想，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啊，接受这个外国人的特殊保护，他们觉得这生活过得是又安逸又舒适，这是一多可笑的事儿。但是啊，这个载涛就怕受制于日本人，设法呢就跟这个五哥载沣说说啊，咱们坚决到了天津之后，记住了啊，咱不投奔溥仪，因为那边日本人给咱准备好房子了，咱一定不住在这个日租界。最后呢，就选中了其他租界的两套房子。这载涛啊，赴这个天津，咱知道坐的是火车，这火车呢是张学良当时临时加派的。那当时张学良临时安排火车干嘛呢？就安排这个奉系的将领还有将领家属啊撤往关外。所以说这火车当时啊应该说是军列，当时这个奉系啊是抵挡不住南边来的势力了，所以说接连的挫败，只好呢退回关外，兵败如山倒啊，士气低落，当时呢秩序甭提多混乱了，整个这个铁路沿线那都是败退的奉军呐。这当兵的坐不上车呀，因为这专列是给当官的准备的，所以当兵呢一路上骂骂咧咧，就总想扒火车呀能够搭这车赶路。这载涛这帮人呢乘坐这火车一过丰台，好家伙，麻烦全来了。怎么呢？当时那火车咱知道就是机车呀，那速度非常慢，咱看这个铁道游击队说跑两步能扒上火车，这还真不是吹的。为什么？当时科技在那摆着呢，你要搁上现在城际高铁，跑死也扒不上去，那会儿火车慢，跑两步啊能扒上去，而且呢是开开停停，咱现在说实话能用40分钟开完的一段路，在当时两天两夜不带夸张的，甭管大站小站，逢站必停。可是啊，这逢站必停就遭了灾了。为什么呀？好多这个败退的这些个残兵败将就守在这个火车站附近准备扒车，这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啊。那么这一路上载涛这一家子也没少遇险，都有哪些危险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载涛啊，包括这个载沣、载洵一大家子人决定啊坐火车到天津避难去了。这火车呢是当时张学良发的专列，安排这个奉系的将领啊带着家属撤往关外的。当时咱也说了，火车呀开得也慢，而且呢甭管大站小站呢是遇站必停，但是啊这火车一进站危险可就来了。为什么呀？咱说这火车啊是给奉系将领准备的，所以好多呀溃败的士兵啊他没车坐，就想半道上啊扒火车能够搭车呀往外跑。所以说一进站呢，总有不少这个残兵败将扒着窗户就往车里边张望，管里边呢要点吃的，要点水，甚至呢有的这个兵啊手里边有枪，把这枪筒子打窗户捅进来，在这个车厢里边啊在这划了。好家伙，吓得妇女儿童啊哇哇乱叫，在这哭啊，哭爹喊娘的。这时候载涛啊也特别的紧张，就吩咐大家说，咱这一家子啊坐的时候千万别靠窗户啊，别随便把这窗户打开换气， 很可能出危险。您想当时什么世界、啊、盛夏世界呀、啊，这车里边那家伙人多又挤，没空调，又缺水，又渴又热，一个个是叫苦连天的。说好不容易这车呢开到阳村了，咱们这阳村离天津可就不远了，又停下来不走了。当时呢已经是半夜了，这载沣咱也说了，生性是胆小怕事，这么一窝囊废，就害怕呀，说有没有这个残兵败将，到时候把这个车给劫了啊！一宿啊，愣没敢合眼，在这车里边坐了一宿。多亏啊，这载涛是多方的排解，随时的派人打探消息，这才慢慢的给这个载沣吃了个定心丸，好歹忍了一觉。等到第二天，这前边啊又传来一消息，这消息震惊，谁都知道什么消息啊？张作霖的专列在黄姑屯被炸了，张作霖当场身亡。载涛当时啊就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谋杀啊，所以说呢一时也是乱了方寸，更加的关注自个儿的命运了，就希望啊我赶紧到天津吧，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必定是凶多吉少，可是怎么才能脱险呢？载涛一想，这张作霖的专列都被炸了，咱现在坐的这个火车是什么呀？是张学良给这个奉系的将领派的专列，这专列不会也有问题吧？所以载涛啊一看同车厢一些个奉系的军官呢悄悄的全都下车了，改走这个陆路坐汽车了。这载涛一看麻烦了，看来啊这车是凶多吉少，也下了火车了，咱呢还是坐汽车呀够奔天津吧。无奈之下，这三家的人呢老少几十口子啊就劫了几辆车，别人不停不拉，为什么？您人太多，我们车太小，您给多少钱的问题不是这个，对吧？上不来呀。这载涛呢只好亲自出马，当时夏天啊烈日蒸腾啊，这载涛就站在马路边上等了俩多钟头，最后截住了两辆载重汽车，给这司机啊没少塞钱，好说歹说这三家人几十口子才算是上了车，由打北京到了天津。当时这火车呀是四个多小时，但是呢他们这几十口子上了火车下火车再改这个汽车，一路艰辛两天的时间到达目的地的。这个时候这溥仪就派这个人呢去火车站接这个载涛这几家的人，当时派这司机啊在这火车站等着，但没想到这载涛后来没坐火车改汽车来的，这派过去的司机呢在这火车站呢足足是等了两天也没接着载涛这帮人，没想到呢载涛自个儿搭着汽车呀已经头一步先到了天津了，而且见到溥仪了，寒暄之后载沣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有点欣慰，总算是活着见到儿子了，而且来到天津了。这一回想起当时这两天这逃难的一样，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所以说呢像苦熬了几年似的，自个儿就是嘟囔，哎呀要是被劫可就完了，他还想这事儿呢，坐了病了。这载涛啊瘫软在沙发之上是面带倦容啊，一句话也不愿意说了，连晚上说这个溥仪请着一家子吃饭，这载涛啊都找一借口说病了不去了，推辞没去。这载涛到了天津之后啊可以说是一反常规，干嘛呢？这个时候基本属于闭门谢客了，就等于是过了隐居生活了。这个时候的载涛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更高的希望了，就希望啊这日子能过得安安稳稳一些。除了和这个五哥载沣有点走动，连溥仪那个张元啊载涛都非常少去。由于这个载涛啊隐瞒了真实身份，所以说呢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哦感情住在这儿的这位是皇叔载涛啊。即便是邻居也不知道这位到底是何人物，就知道这位呢深居简出，平时不怎么露面。他这生活呀是简单但是有规律啊，也很自在。每天是早睡早起，而且平时呢除了看书看报啊基本上不外出，也不参加什么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啊什么活动啊。可以说啊做到这一点其实开始很难，为什么呢？这位王爷平时忙惯了，这一下闲下来呀也有点不自在，开始很难啊。因为不少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呢，包括清朝的遗老遗少啊达官显贵啊也不让他消停，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人呢有的心怀不轨，就希望呢能够复辟封建王朝，这帮人呢好从中渔利。说这怎么渔利啊？那不一般呢，平时在朝廷里边本身官位不高啊，本身能耐不大，但如果复辟成功了，那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开国功臣呢。 所以说呢，有的人有这个野心，天天呢跑到在涛这儿软磨硬泡，一听说在涛啊跑到天津去了，不辞千辛万苦也跟到天津来了，表示慰问呢。这在涛呢是坚持主见不变呢，这帮人来了能推就推，能挡就挡，我不想见你们，而且呢你要见了我咱也没好脸。等于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也知道了，哦，在涛是什么心意，得了咱也甭自讨没趣了，所以慢慢的也就是消停下来了。这在涛对自己这设计的隐居计划呀也算是比较满意。这是在涛为清朝皇室服务以来可以说过得最自在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在涛还是特别关心呢子女的成长问题。这在涛应该说呢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这么一个王爷，他呢对子女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要求他们，你们啊得上学读书去，得掌握知识，有了才干以后呢才能有立足之地呀。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皇族以后的路啊不大好走，他呢不光是把自己的子女啊送去上学去了，同时呢也建议这个载沣说，你呀也把这个子女啊送出去上学去吧。这载沣呢他就不像在涛这么开通，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历来这念书啊，首先女孩不用上学，都得男孩上学，再一个上学念书念什么书啊，就应该是老祖宗的四书五经，别的就不应该学啊。而且认为啊这教师也得从北京请，为什么呀，这地方师资力量不行，这天津哪有什么饱学之士啊。所以啊这载沣跟载涛思想不一样，他呢原来啊在北京淳王府请过一个老先生叫赵世俊啊，那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呢就曾经指导这个溥杰的书法，自幼呢也是啊临碑临帖集百家之长，后来呢这老师啊精心调教之下，这溥杰书法也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这些个弟弟啊妹妹啊也随这个赵先生啊一块儿去学习。后来呢因为这个赵先生啊年老多病，就介绍另一个也是这汉学功底非常深厚的叫奎中老先生继续教孩子，但是呢因为天津逃难，这老先生岁数太大没跟着过来，所以载沣就觉得这北京老师没过来，在这儿没什么好的老师，咱呢不能在这儿学。可是啊这载涛没少给这个载沣啊做工作，就经过他一再建议，最终呢这载沣也下了决心了，得了那就给咱这个孩子找个老师吧，跟其他学生一样也上学校上学去吧。但是您可记住了，这载沣跟载涛的孩子不同于其他人的孩子，上学可是上学，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这学到最后也没上踏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下期再给您讲。
好，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盼到这个时候，人独守不忘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如何相爱，如何手放开，思念总是汇成了河，对愿人间消瘦，每一天尽是想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你三个字命中注定一辈子，阴晴圆缺独处我的心事，越在身后越在心里痛，盼多久盼到这个时候，人独守不忘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越 挑选，越盼人团圆，远远地望向那故乡，依稀记得那时模样，每一天慢慢想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你三个字，命中注定一辈子不忘，聚散有时你懂我的心事。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爱是
一万年一瞬间，何惧那么遥远。